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哥，欢迎来到4月22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诗篇的109篇。数学里面，大概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学到有一个东西叫做负负得正，就是一个负就是小于这个应该怎么讲，一个负数，然后再乘上一个负数，然后会变成一个正的数这样子。比如说负4乘以负13就会变成12这样子，负负会得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所以我国中对数学还蛮着迷的，这样子负正得负啊，正负得负，但是负负会得正，正正也会得正这样子。那你说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口舌与信仰。今天的诗篇109篇其实提到蛮多负面的东西，特别是篇幅有很大量的咒诅在里面。那我想今天来跟各位谈一下啊，口舌跟信仰。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抱怨，那我们又觉得说我们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如果像诗人这样子，诗篇109篇这样子咒诅，好像也很奇怪。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那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到底从诗篇109篇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抱怨，就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在信仰上面，然后到底可不可以抱怨。那嘿，对，第二个是到底可不可以咒诅，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咒诅别人。第三个，到底我该祷告什么。第四个，到底我该怎么得着释放。第五个，恢复信靠是重点。所以其实你如果看到第五点的话，你就再回头去看一二三四，你大概就会知道我的重点其实是恢复信心哦。所以但是今天要跟各位讲实际的应用，就是口舌跟信仰到底我们在口舌上怎么去落实我们的信仰呢？首先跟各位看第一个，可不可以抱怨。一二三节说，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第二节说，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好啦，其实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他们一直在讲话，而且他们一直在对我讲恶毒的话、撒谎的话、然后诡诈的话、邪恶的话，他们一直在讲。但是他们一直在讲，上帝你却什么都不讲。这就很像小学的时候，那个你讲话的，然后那个什么老师说，来，黄仁俊站起来，然后你就觉得很生气，说老师，那为什么旁边那两个同学你的好像他们刚刚已经讲话讲了一个小时，整节课都在讲话，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这样子？好啦，其实我觉得我们心里面就是他们都一直在讲话，上帝你却不讲话这样子，对，就是那种感觉。第三节，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这样子。其实这些耳语就是人际关系当中就是一些负面的耳语，是让人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是难以忍受的。我从小是个在高中以前，然后在大学以前，我长时间是经历到这些被贴标签啊，被霸凌这样子啊，就是黄仁俊是白目啊，然后等等那些，所以那些种种黄仁俊是没有用的人，然后他就只会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听这种话听久了之后，其实我们都会很难忍受这样子。那我还是没有忘记，到底可不可以抱怨呢？来，我觉得其实这分两个层次，我们先讲最底下那个好了。我们会不会私底下跟我们的好朋友说某某人，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然后，其实你从小到大你听到的秘密，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你有发现吗？其实我们只会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负面的秘密告诉我们觉得值得信任的人。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会把心中负面的秘密告诉那个不会背叛自己的人，那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啦，然后可能是等等那些。那所以其实我想最后一点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交换秘密然后就会交心，就是会交到朋友。对，那但是又很常听到说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抱怨，那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抱怨，其实是我觉得引用的经文主要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向上帝抱怨。那我要表达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他们进到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抱怨，他们是集体的抱怨。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然后大家就一直在那边讲说，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这间教会我们不要再来了，因为我觉得上帝没有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这间教会那个仁俊牧师然后讲的根本就是胡扯这样子。那 除此之外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间教会，我们一起离开上帝吧。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这样子的就是抱怨，其实是群体性的，就是一个整体，他们大家都在抱怨。所以我讲一件事情，就是公开的抱怨是上帝不喜悦的，公开的抱怨会影响整个群体的士气，还有对上帝的信心，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私下呢？私下我觉得你的抱怨，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不要抱怨。我觉得只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跟上帝抱怨完之后，你会不会恢复信心？各位可以理解吗？我觉得其实私下你如果跟上帝抱怨的时候，如果你会恢复信心，我鼓励你，你把你的秘密跟上帝讲，为的是要恢复你对他的信心。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大部分的人会私下跟上帝说，哦，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个人很讨厌。然后我们会讲这种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把上帝当成是交心而且知心的朋友。所以可不可以抱怨？我想这边公开的抱怨，我觉得请一定务必要避免。但是私下你自己私下在祷告，跟上帝在祷告，然后我觉得你跟上帝交心，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总不会再把你们台面上你台面下你跟你朋友讲的所有的秘密通通公开跟大家讲吧？我觉得这也太没有道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私下可以跟上帝交心，你可以跟他讲一些你的怨言，但是是为的是要恢复你的信心。但公开的场合，我会建议你要很小心，免得你不讨上帝的喜悦这样子。第二个就是为何人会想要咒诅？第八节说：“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啊！”这是咒诅对方要短命啊，然后对方的工作或是他的原本的职分就是没有了这样。第九节说：“愿他的儿女为孤儿。”哇，愿他的妻子为寡妇，这是咒诅对方的妻子跟儿女这样子。十一节说：“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就是咒诅对方没有财产这样子，失去产业。好啦，我就在预备的时候就看到说，真的在中世纪，然后就曾经有人就是拿这段经文，然后来咒诅自己的对头这样子。他们觉得咒诅对方如果就是一年又几个月，然后对方就一定会死掉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其实人会想要咒诅，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咒诅都是气话，大部分的咒诅都是气话。我觉得我们还是从最底下开始讲，就是气话抒发情绪是 OK 的，但是最重要，你抒发完之后，你有没有恢复信心转向上帝？我觉得这是你要思考的事情。人会想要伸冤，是因为很希望真的有一个公平跟正义的被对待这样子。那但是人很实在是很生气，但是你又无力还击这样。但是我觉得人非常有趣，我们在求上帝伸冤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软弱。其实那个时候也不需，也暂时还不需要看到自己有什么需要被光照跟调整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有情绪，那我觉得跟上帝气话，真的你讲讲就算了，你一直讲，我觉得就要悔改了。讲讲就算了，像我自己也会跟上帝说气话，一些咒诅人的话，然后我觉得，然后我都会讲完之后就觉得说，上帝这太过分了。我觉得，气话听听就好。你是上帝，你一定会很明智的去判断我哪些讲的是气话。那唯愿上帝怜悯我，我说的只是气话而已，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当我们遭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人性里面总是很喜欢怪罪别人，但是又很希望就是很希望别人都能够恩待自己。就是说，当我们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就很希望说，上帝你来伸张正义。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对方赶快原谅我们。所以我觉得你要站在这个天平的两边都看一下，你要知道说，人会想要咒诅，那是气话。那你在祷告当中，我不建议你讲咒诅的话，那也不要觉得说上帝如果会听你咒诅的话，那你基本上就在行法术了，就在行巫术了。各位可以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说，咒诅的话，我觉得少说，甚至是不要说。但是你如果真是知道说自己只是在讲气话而已，我觉得我们要厘清气话讲一讲，然后我们还是要恢复那个信心，对上帝的信靠。 因为企划本身就是情绪的抒发而已。那我们真的要一辈子都只讲企划，我们却不需要调整跟改变吗？哦，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事情。第三个，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到底该祷告什么？21节、22节说：“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名，你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22节，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该祷告的事情是：求主救我们脱离敌人，脱离敌人的口，脱离这个情绪的牢笼。求主拯救我们，求主拯救我们。如果你已经抒发完了，你已经抱怨完了，甚至你已经讲把气话讲完了，所以我说我不建议咒主，但是你可以说气话讲一讲。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在讲气话，也不要想要操控上帝。我们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好好的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你也会跟好朋友讲一些气话。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厘清的。但是上帝不只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些的情绪的牢笼，也会救我们脱离这些不好的情境跟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该祷告，是上帝啊，救我，救我脱离这些。那23节蛮有趣的，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他就讲说啊，我的影子是越来越淡的啊，偏斜，然后斜到。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个傍晚的时候看自己的影子？如果你一直看，你会发现某一个瞬间，然后日头突然就是太阳的太阳光，然后突然不见的时候，你会影子会突然不见，你影子会突然不见这样子。所以我的影子越来越淡了，然后最后就不见了，这样突然就不见了，这样我如蝗虫被抖出来。就是各位，你有骑车的时候或是走路的时候，脸上突然碰到那个蜘蛛丝吗？礼拜一我跟我太太跟小孩，然后我们去那个光复糖厂旁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应该很久没有人去了，所以我走过去的时候，我脸就沾到蜘蛛丝，我当下马上就我就把它拨开来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我去农地里面祷告的时候，我在那个吉安的农地，就是我出去祷告的时候，然后会开口这样说：猪啊猪啊啊！我安全帽是开着的。然后那个你知道田地里面通常都会有些时候会有虫这样子，你就猪啊虫啊，你就不小心就吃到虫这样子，那你当下就是就是赶快吐出来这样子。那也有些时候，因为各位你可以看得到我是戴眼镜的，那个虫就直接是跑到我眼镜上面，然后在那边扭啊扭啊钻啊钻啊。然后可能是这种虫，然后也有可能是会爬的虫这样子，然后六只脚的那种虫，然后就赶快把它拿掉这样子。我要表达的是，他觉得自己就很像这种虫，是随时会被抖掉的这样子。好，所以该祷告什么呢？我想各位已经清楚了，让上帝来拯救我们。那在该怎么得释放呢？26、27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你的情绪跟你的处境再次的强调，需要上帝的帮助跟上帝的拯救。27节，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就是让上帝的手来为你伸冤，不是自己的拳头比较大。沙波大的拳头有没有看过这样子？不是让自己的拳头变得更大，而是让上帝巨大的手，创造天地的那一对手，然后想象了哈，对。来为我们伸冤这样子，我会觉得让上帝的手来帮助我们，让上帝真的成为我们的力量，让上帝来为我们伸冤。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情绪才会慢慢慢慢的得着释放。然后28节说：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就是上帝，你的福仍然不管他们怎么咒诅，然后上帝，你的福仍然继续临到在我的身上。29节说：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其实我觉得，我先不要讲这是什么羞辱，就是有些人当我们一直蒙福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咒诅我们，我们还是一直蒙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还是一直成功。其实我觉得见不得人蒙上帝的恩福，然后终将成为自己的羞愧。我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见不得别人好，那或是看不到别人的好处，也不希望别人得恩惠，那最后当别人得恩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羞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有一些的提醒，就是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个被错待的情境里面，然后我们情绪也很不舒服，那我觉得你要求一件事情，如果上帝继续赐福给你的话，那就是给对方的审判。有听懂吗？我们要求的不只是上帝为我们伸冤挪去这种情境，而是上帝继续的祝福我，让对方的咒诅，让他那些耳语完全归于无效，让上帝的手来挡住这些攻击你的话，并且亲自的祝福你，为你来伸冤。我觉得不用我们自己，我们天然就是想要用自己的血气去报复，想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当上帝的福在你的身上，当上帝的同在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解释什么了，上帝的福就是在你身上，那就让自然的让上帝，这是上帝为你伸冤的一种方式，不见得对方一定要得到他该有的报应。当我们一直蒙受上帝的恩福，基本上就已经是上帝在审判对方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怎么的释放。最后，恢复信靠才是最重要的重点。三十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三十一节，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我终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虽然在不好的情境里面，虽然我有不好的情绪，虽然有这样子，我很爱他们，但是他们背叛我，他们还在贴我的标签，说负面的话。但是经过跟上帝诉苦，然后经过跟上帝抱怨，然后我跟他把这些秘密跟他讲，跟上帝讲一些气话，而且深信上帝会继续的祝福我，那恢复信靠，我觉得我们就继续起来赞美上帝。有的时候我觉得情况是我们需要在感觉不对的时候来赞美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真的抒发完之后，我们继续的赞美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抒发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其实不对的。抒发完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说，上帝我赞美你，你是赐福给我的上帝。上帝我赞美你，你是帮助我的上帝。上帝我赞美你，你实在是我的力量。我觉得一定要恢复这个信靠，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都会在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抱怨，然后来跟他讲一些气话，就是代表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源头，我们都相信这件事情了。那最后我们就是要称赞上帝说，上帝啊，我赞美你，你是公义的，我相信你，你来出手，你来出手就可以了。三十一节，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我最后终于恢复相信上帝的拯救了。最后，我们都会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人生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向上帝交账。是谁能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手呢？就只有上帝自己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人世间有很多东西，我们双手一摊，很多事情都会过去，但是我要鼓励各位，恢复信靠才是最后最大的重点。所以今天想要带各位一起来祷告，我们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就是承认自己的情绪，承认自己的无力，承认自己想报复，承认自己需要恢复信心。然后其实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情况就已经很不好了，再被仇敌夺走信心，那我们将会是何等的黑暗呢？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的情况就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被仇敌夺走了信心，那我觉得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带各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我们真实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有情绪，我们有负面的话，我们有抱怨，我们有气话，甚至会咒诅对方。我们真实的向你承认，我们心里面觉得很受伤。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透过祷告，透过你的光照，我们清理自己的伤口。主啊，也让你自己的话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力气。主啊，并且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光景，需要有你自己新的祝福，需要有你新的医治，需要有你新的拯救来取代我们自己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报复。 主啊，我们赞美你，当我们向你来诉说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愿意你接受我们的情绪，听取我们在你面前的各种秘密，并且帮助我们的情绪能够有合理的在你面前的梳理，并且有从你那里而来的光照跟启示，懂得知道怎么样子梳理我们，用理性来梳理我们的情绪，并且用信心来恢复，用相信你的话语，最后恢复信靠你的关系。求你施恩给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的情境已经不太好，又失去了对你的信心，那将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求施恩的上帝，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情绪。愿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情绪成为我们的主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耶、yeah, ，我们讲完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